各位亲爱的姊妹们，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面，更经历神祝福满满呀。这个我想中国年，我们在中国年过年的一些习俗作风上，有蛮多地方是跟犹太人、是以色列人是有很多类似相似的地方。我想今天呢，我不是我们要讲这方面的内容，我今天要讲的是一年之首啊。今天是我们中国农历年，今天是大年初几？初二呀，我们第一个主日，好不好？我们把刚才那段经文，我们一起再同声读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大家一起再来读一遍。来，预备，来，耶和华。这个在中国农历年新年第一天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时间或是光阴你的看法是怎么样。不管是东方人或是西方人，我们都常常把时间或是光阴呢做了一个错误的一个看法。我们要晓得，往往一个东西它的 value 跟它的 price 是不一样的。 value 是什么呢？ value 是价值， price 是价格。我们常常在时间的观念上，我们也是把价值跟价格搞混淆了。我举个例，比方说咱们东方人呢，西方人都喜欢讲一句话，说 time is money。 什么意思？时间就是金钱。但是我想这句话本身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说 time is money 的话，我们就等于把价值跟价格两个混为一谈了。但咱们中国人还比较聪明，有一点智慧。当我们中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的时候，我们可能后来我们想通了一点，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对，所以我们后面咱们中国人又加了一句话，叫做什么？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那可见咱们中国人还是对于 value 跟 price 没有把它搞混。实际上，亲爱的姊妹们，我想有一个事情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价值跟价格是不能够等量齐观的，这两个东西也不能混淆的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这在座做姐妹的，你都有机会到市场去买东西，不管到超市到哪里去，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呢看到一个古董你很喜欢，你这个古董呢一看价格多少，比方说加币500块，你觉得太贵了，你呢就想尽办法要跟他什么杀价，对不对啊？好不容易500块你把它杀成多少？300块。你有这么高的能耐啊？好，杀成300块，然后你把它买了，付给他300块，然后你带回家，等到一到家里面，有朋友一到你家一看，哇，这个古董真好，多少钱买的？啊？你一定说1000块买的。为什么？因为那个 value 跟 price 是不能够等量齐观的。时间，注意好，光阴和时间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那么所以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们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赎回我们过去所糟蹋或是浪费的时间。在新的一年，神定逾越节为一年之首。一年之首，你可以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到底有什么样一个属灵的含义呢？我想这是我们都需要来学习的。我们也许可以说 time is money， 可是我们不能够说 money is time。 我们也许可以说时间 如同金钱一样的宝贝，但是我们却不能够讲金钱就是时间。我想这个观念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也难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来读这节经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个哦，没有吗？哦，没有打出来。好，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那么保罗在这里讲要爱惜光阴，到底这里面含的是什么意思呢？在中文我们看不出来他的意思，中文我们说要爱惜光阴，但是在原文，希腊文的原文是你要什么？要 redeem your time。 redeem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要买赎回来，把它赎回来。那我请问，时间我们能够把它买赎回来吗？时间是可以用金钱买赎回来的吗？能不能？当然不能。那保罗在这里说的 redeem your time， 爱惜光阴，咱们中国人翻成爱惜光阴，实际上就是说要把我们过去所糟蹋和浪费的时光要把它赎回来。但是怎么赎呢？我刚才讲过，不是靠用金钱能够赎回来的，也不是靠任何的方法可以赎回来的。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要把过去曾经浪费的时光把它赎回来，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先来看保罗他自己的例子。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腓立比书，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我第八天，请问这段经节还没有？就热心来讲，没有。下面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请问保罗好不好？好不好？啊？好不好？好啊！保罗他过去所夸的这一切，跟我们所夸的其实没两样。我们可能夸要什么呢？我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我是三一神学院毕业的，有没有听过三一神学院？啊，三一神学院是全美国、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神学院，当然是三一神学院毕业的。我们夸这个，或者我们夸什么？哎呀，你住的房子太小，我住的房子是豪宅，比你不知道大两三倍。你的房子是50万买的，我的房子是300万买的。我们可能夸耀的是这些，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在这里，我们的 value 是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对于事物的认定，它的价值，它的尊贵，我们是在这些事物上。保罗他过去就是夸耀这一切，但是保罗当他看见他过去的一生所有的时光都是浪费在这些与来世一点关联都没有的事情，没有关联的事物上的时候，保罗他整个的价值观改变，他要 redeem 他过去所浪费的时光。他怎么 redeem 呢？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腓立比书同样是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不但如此，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在下面，弟兄们，我不是说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你看到保罗他要想尽办法，当他认识基督，在大马色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之后，他整个的价值观改变。你看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决心要 redeem， 他过去所浪费的时光，他整个人生的目标，他的价值，他的今世观是为了永世而活，他的今生是为了来世，他要以，请注意，他要以他的旧照来换他的新照，他要以我来换基督。这话怎么讲呢？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预备，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感谢主，你看到保罗他整个的价值观不一样了，所以他从认识基督开始，他开始学习 redeem 他的所过去错误的价值观所造成的时光的浪费。保罗说要爱惜光阴，其实他讲的意思就是要赎回我们过去所浪费的光阴，特别是在一年之首开始，在中国年新的一年开始里面，求神调整我们的焦距，求神调整我们的重点，调整改变我们过去错误的因为心态或是价值观，乃至于我们在世上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度神要我们每天度的日子，这是我们应该跟保罗来学习的。因此保罗为了他的永恒来投资他的时光，保罗他过去的人生焦距重点，他现在因为基督他完全整个的改变。亲爱的姊妹们，如果保罗可以做得到，请问我们能不能做得到？能不能？怎么对自己没信心，对神没信心啊？能不能？能。感谢主，我们一起说能。来，但是注意，不是靠你靠我，我们是靠着神。感谢赞美主。你我的年岁，请特别注意听，都在神的数算底下。神每天在数算我们是如何度每一天的日子。神是如何来计算你我的年日呢？亲爱的姊妹，尤其是从我们得救那一天开始。所以刚才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神晓谕摩西，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逾越节是犹太历的一月十四日被定为一年之首，是犹太历所有节期的第一个日子，就是什么节？逾越节。到底这跟我们有什么实际的关系？逾越节是神差派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要进到神所应许他们的什么牛奶与蜜之地。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经历逾越节这样的经历。神把我们从埃及，是世界的代表，从埃及，从世界魔鬼掌权的世界黑暗的国度，把我们救赎出来，要引我们到神要应许我们的天家。所以神就定规逾越节是一年之首。那你特别注意，咱们的中国年也就像是逾越节一样。好，那你说这个还有一点天马行空，有一点不太实际。我现在讲最实际的，你哪还记不记得你是哪一天重生受洗得救的？你还记得吗？还记不记得？可能有的人忘了，会不会忘了？好，我再请问你，你还记不记得你是某年某月某日从你母腹中生出来的？记不记得？啊？哎，请问母腹生出来的生日重要呢，还是你重生得救那个生日重要？哪一个重要？回答我，不讲那我下去了啊！赶快回答我，哪一个重要？啊啊，两个都重要， 两个都重要，但是哪一个比较重要？啊，当然是重生得救的日子，那是最重要的。你记得哈，生一次就要死两次，如果你生两次你就死一次，懂不懂啊？懂不懂这个意思？要不要我解释一下？我想不需要的吧。啊，可能有的人还不太懂，生一次是从母腹生出来，是在情欲中生的，血气中生的，是按人意生的，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的。那你从母腹生，你没有圣灵重生，那我们就要死两次，第一次是肉身要死，第二次是灵魂要永远沉沦。但是如果你生两次，第一次是母腹生，第二次是圣灵使你我重生，那么我们就只死一次，肉身这个败坏的躯体是一定要死，但是我们的灵魂是与基督在永恒里面，我们是属神的，感谢主。也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有两个生日，一个是你母父生日，一个是圣灵重生的生日。好，我请问你，逾越节我们都有一个逾越节，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天，而神计算我们的日子，请注意，当然也从母父的日子开始算起，但是神更要算的是我们重生得救那天日子开始，神就正式而且很认真的在数算你我是怎么度我们每天的日子了。当神把逾越节定为，注意哈，一年之首，这到底告诉我们什么事呢？我们从重生得救开始，一个基督徒每一天在神面前，我们的时光，我们的光阴是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度过的，都在神的计算之下。神非常看重我们如何在世度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宇宙观，我们的神观，到底是不是合乎圣经神所教导我们的，这是非常重要。因此在中国年新年的开始，我今天愿意在这里挑战各位，其实不是我挑战各位，是神在挑战我们，神在重新要更正我们的视野，更正我们的观念，更正我们的心态，更正我们的人生，要我们能够每一天按照他的心意而活。大家知不知道犹太人的犹太历跟咱们中国年或是阳历是不一样的？犹太历的逾越节是1月14号，是他们的1月14号，等于是咱们阳历的3月中旬，所以是不一样的。咱们中国年呢，我们的大年初一是1月几号？28号，对不对啊？哎，对不对？但是却是阳历的什么，就是1月28号。阳历的1月28号是咱们中国年的1月1号，同样的犹太历的1月1号等于咱们阳历的什么3月中旬。所以犹太历他们的一天开始是什么时候，大家知道吗？啊，是晚上开始。奇怪，咱们中国人或外国人，我们的观念都是一天的开始是早晨，为什么犹太人、以色列人、希伯来民族他们的一天开始是晚上呢？哎，谁可以告诉我？哦 ，OK， 大致。啊，圣经这样记载，有晚上有早晨，为什么不是有早晨有晚上呢？却是有晚上有早晨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要好好的读圣经啊！当你好好读神的话，你就发现神的话太奇妙了，太多的恩典，太多的宝贝在里头啊！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的一天是晚上开始，不是早上？我请问你， 亚当的第一天是神的第几天，创造的第几天呢、啊？回答我。我在上面讲的口沫横飞的，喉咙都哑了，你们在下面一点反应都没有，那看来我应该下去了。哎，回答我呀。
六。
哎，亚当的第一天是神创造的第几天？第六天。神第七天他就休息了。注意，哎，请问难道神还需要休息吗？神会不会创造一个地球，创造一个宇宙，然后气喘吁吁的，哎呀，好不容易创造出一个地球啊，然后呢创造一个亚当，然后气喘吁吁的，哎呀，真是费了他九牛二虎之力。所以说神说好吧，第七天让我老头子休息一下吧。神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不是，神是不打盹的。以色列的神不睡觉也不打盹。那为什么神他要说第七天他要安息呢？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犹太历一天的开始是晚上而不是早晨？到底什么意思？这跟你跟我有什么实际的关联？一个基督徒，你请注意，必须是神先创造，神先工作，神先休息，神先救赎，人才能够有能力来工作。一个基督徒必须是在基督里面，他在十字架上先为我们成就了大功，我们先安息在基督里头，我们才有新的生命，能够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做神要我们做的工。所以一个基督徒必须先有晚上，他才有早晨，明白这个意思没有？一个基督徒必须先经历神在他生命中动工工作，他才能够侍奉。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不先让神在他的生命中工作，他的侍奉都是在血气中侍奉，在肉体中侍奉，这样的侍奉不能够造就教会，不能够容神一人。所以为什么必须神先工作，人才能工作？亚当的第一天是神歇息的那一天，神歇息是要亚当先歇息，亚当才能够工作，而且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工作，明白了没有？我也没讲明白，这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犹太历跟我们不同，很特殊，为什么他们的一天是晚上开始？亲爱的姊妹们，你可以看见神对于我们每一天，我们的时光，我们的光阴是如何度过的，神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的在数算我们每一天是如何按照他的心意在过他要我们过的日子，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侍奉，包括你的生活等等等等。我曾经知道一些人在家里面，在教会是一只羔羊，到了家就成了一匹狼，那这就是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在过神要他过的日子，他就没有按照神的旨意过神要他过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那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姊妹们，如果我们知道了时间光阴的重要，我现在有几个定义，请大家特别注意听。第一， time is life， 光阴就是生命，神要我们爱惜我们的时间，好像爱惜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被神在基督耶稣里救赎出来的，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 time 应该是活出基督丰盛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我们的时光不会浪费糟蹋， 在不合神心意的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之下，这是第一。第二， time is record， 我们的时间，每一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举动，全部都在神的记录当中。请记住这句话，你的思想，你的动机，你的行事，为人态度，言行等等，每一天，每一时刻，每一秒钟，都在神的记录当中。我后面会举实际的例子，你听到了，你我都会敬畏这位神，战兢活在这位神的面前。第三， time is opportunity， 时间是一个机会，是机会隐藏在每一个时间里面，是神要我们抓住他所给我们的任何一个机会来为他而活。神在圣经中给了我们一些实际的例子，要我们重视我们每一天是如何度我们的时光的。我们看一个例子，我们一起先来读这一节经节，好吧？这是摩西他写的诗篇，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求你教导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一节经节里面很宝贝，很宝贝的丰盛的神的话语在里头。今天我们不是要解释这一节经节，但是你可以看见一件事，神借着摩西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意思就是我每时每刻都知道神在数算，神要都要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生活态度是合神心意的，被神所纪念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大家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应许要给他一个后裔，结果亚伯拉罕呢，没有耐心等候神，他呢就听了他太太莎拉给他的一个馊主意，国内是不是叫馊主意啊？哎，就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他，然后说呢，哎，我同意你，你跟我的使女夏甲呢同房，然后呢生了一个孩子的话，然后怎么样，这个孩子就是神所应许给你的，因为莎拉自己不能生育嘛，所以莎拉呢急着想要能够有一个孩子，就认为这是神给亚伯拉罕和莎拉的应许。结果亚伯拉罕呢听了妻子的话，在做先生要不要听太太的话？要不要听啊？要听也不要听。要听是听什么？如果你的妻子是敬畏神的，他是读经的，他是灵修爱主的，他是敬畏主爱主的，他也爱你，他要你走在合神心意的路上，他要你与他同心同行，一起奔走天国十字架的道路，这种妻子你一定要多听他。但是什么情况不要听太太的啊？哎，我请问你，神有没有叫亚伯拉罕听莎拉的话？有没有过？有。有没有？有没有？当夏甲原来逃离他的主女叫做莎拉，后来呢神叫他回来，你还是要伏在你的这个祖母的底下，结果呢夏甲就回去了。回去呢结果呢这个什么，后来神呢给了这个应许成就了，让莎拉生了以撒。生了以撒之后，莎拉就告诉他的先生亚伯拉罕说，把我夏甲赶出去，因为他怎么样啊，哎，这个 当然因为他有以实玛利，当然他 就狂傲骄傲的，那另一方面也实在是他也一直不服他的祖母撒拉。结果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就听你太太撒拉的话吧，就是让夏甲怎么样，让他离开吧。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听了他太太的话，是神吩咐要他听的。哎，请问在座做先生的要不要听太太的话？为什么要听太太的话？因为太太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你要听你太太的话。如果你太太叫你去，哎，多出去，不要管家也不要管什么，你就好好再出去，给我再去另外找个工作，再去多赚一点钱回来，那这个要不要听啊？啊？啊？啊？你去衡量。啊？啊？要？谁说要？好 ，OK， 好 ，OK， 我们咱们言归正传。结果注意，结果亚伯拉罕就听了撒拉的意见，就跟夏甲同房。结果没有想到生出了以实玛利，这一生问题来，麻烦来了。你特别注意，如果你去看创世纪第十六章，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预备，来。注意啊，亚伯兰这个时候，亚伯兰他的年纪是86岁。紧接，这是16章的最后一节，紧接17章的第一节，我们来看，一起来读。请问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几岁？99岁。前面一节16章的最后一节讲到他几岁？86岁。99减86是多少？哎，这13年全部空白。你注意哦，16节的最后一节跟17章的第一节中间跨了13年完全空白，没有被神纪念，原因在哪？回答我，原因在哪？哎，怎么不讲呢？原因在哪？因为亚伯兰没有照神的心意度他的日子，而且他完全用自己的方法来取代神。他替天行，不是，不叫替天行道，他以为他可以助神一臂之力，让神的应许早早成就。结果神不理他，而且完全这13年空白，没有纪念。结果神第一句话怎么说？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什么？完全人。换句话说，这13年亚伯拉罕没有在神面前被神认为是个完全者，没有被神纪念。圣经任何的记载都不是突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要不要再看一个更生动的例子？要不要？
要。
当我讲，我恐怕时间不够了啊！哎，我可以讲到几点了，主席？啊？现在几点？现在10点。你们容许我再多讲一点哈，好不好啊？好。你们也发现我现在讲到的风格跟我以前14年前完全不一样了，森林了啊。 OK， 好，不感谢，我感谢主，这神也修剪我调整我哈。好，大家要为我祷告，这个让我能够炒好的菜给大家吃。这个是讲神的道，一方面第一要讲神的道，第二要讲的能够生动，第三要讲的能够让大家听得懂，第四要讲的让大家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这是很重要。没有各位为我祷告是不行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为我祷告。我们如果再看一个例子，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13章这一段经节，认真的读，一面读一面思想。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 后面还有寂灭了，后面还有此后，还有后来，既废了，你请特别注意，如果你好好的看这一段的经文，你好好去仔细的思想，你再回去看旧约，你就可以计算出他的年日。神为什么要记载这一段？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蒙救赎的日子算起，注意哦，逾越节是一年之首，从以色列人被救赎，神从那日开始计算起。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使徒行传》十三章，你可以看出神真的是计算的丝毫不苟，连一天都不差。从以色列人蒙救赎出来，在旷野多少年？回答我，
40年。
然后约书亚带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牛奶与蜜之地。后来到了士师的时代，是黑暗时期，以色列人的黑暗时期。后来注意，一直到撒母耳，那时候450年，再加上扫罗作王40年，大卫又作王40年。使徒行传这一章记载这一段的时间前后，从他们出埃及开始到大卫王，注意，总共是570年。我们现在不一个一个去算了，我就含一个概括的直接告诉各位，570年。但是如果你再看一处经文，在列王记上，我们看这一段第八章，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预备来，第六章，对不起，预备来。这一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这段经文讲的是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所罗门做王后的3年。但是这里的计算，请注意，只算了480年。奇怪呀，刚才《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是多少年？570年。但是这里同样记载的是同样一段时间，为什么只记载了480年？难道圣经有错误？难道是新约《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计算错误了？ No， 亲爱的姊妹们，完全不是，完全不是。如果你好好仔细来看，570年减掉480年，一共是多少？93年。那请问这93年到哪去了？难道圣经矛盾了？是神弄错了？我请问你，这93年到哪去了？这两处经文记载其实是完全同一件事情，它怎么会有这么大的93年的误差呢？感谢赞美主，如果你好好的去读整本圣经，你就会发现，请问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根据旧约中的记载，以色列历史中的最黑暗的时期是什么时期？知道吗？士师时期。如果你回到士师记，你去看士师记，你就会发现，我想时间的关系哈，我就不去一个一个读了，在这个 PowerPoint 上全部都有，不过我想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去读了。你如果去特别注意，士师记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 以色列中没有什么，没有君王，个人什么，随己意而行，有没有？哎，是不是啊？好，结果你说他们连续三番五次的，他们不按照神的心意，他们违背神，犯罪得罪神，结果神就把他们让外邦人去什么，去治理他们，去修理他们，去压迫他们，虐待他们，结果他们就在那受苦，他们就哀求神，神就兴起士师，从第一个士师厄陀聂到最后一个士师参孙，这一段时间你注意，圣经连续记载了他们，注意哈，有被外邦人统治了多少年，有八年的，十八年的，二十年的，七年的，四十年的，这些连续的记载加起来正好是多少年，多少年？93年。这93年是他们被外邦人欺压的连日，神完全不纪念，神也不记载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 message？ 回答我，你们是不是要我下去了？你们的意思是说，牧师你讲到太长了，应该下去了。好，我下来了。哎，这里面带给我们一个什么 message？ 回答我，什么 message？ 当蒙救赎的以色列人，或是蒙救赎的基督徒，我们若是不按照神创造和救赎我们的心意和旨意，每一天 redeem our time， 按照神的旨意度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和光阴，神在他永恒的册上，他不再纪念我们所度的、浪费的、虚度的这些时光，我们将来都要在他面前交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很清楚，所有的人将来都要基督，在基督的台前，按照我们所行的或善或恶，我们都要交账受报的。在新年中国年的今天，今天是大年初二，就像以色列人逾越节新年一年之首，神今天对你说这样的话，神也同样对我说这样子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神更新我们的观念，更新我们的态度，让我们看见神他都在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也要学习摩西所教导我们的，求神教导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以色列人当他们侍奉外邦神，他们落在外邦人手中的日子，神不算为是他们的历史，也不纪念那些岁月，何等的可惜，何等的可惜。就像亚伯拉罕那十三年，神不纪念，神也不算为他的这个。也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说，你们要爱惜光阴，意思就是你们要赎回你们所浪费的光阴，虚度的光阴。因为什么？今世的世代邪恶。为什么保罗要讲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两个什么关联？什么关联？基督徒活在这个邪恶的世代，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很容易就被这个邪恶的世代把我们给掳去了。因此我们要格外谨慎，怎么样能够活在神救赎我们，神要我们度的日子，每时每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工作，都愿神被他所纪念，被他所悦纳。亲爱的姊妹们，请问你会问牧师，那我要如何来 redeem 我的这个 time， 怎么样来赎回呢？我们来看两处经节，在约珥书，有没有 PowerPoint 上？约珥书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蓝子来吃，蓝子剩下的蚱蜢来吃。注意约珥那个时代，你注意哈，以色列人的生产都被蝗虫、崽子、蚂蚱、蓝子、蚱蜢统统吃掉了。结果神说，你们如果回转归向我，敬畏我，神怎么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蓝子、蚱蜢、茧虫，那些人所吃的，我要什么？补还你们。感谢主。亲爱的姊妹们，过去我们浪费的光阴时光，神今天告诉你，告诉我，神说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补还你。怎么补还？亲爱的姊妹们，请问过去你是不是懒惰虫？懒惰虫把你的日子给吃光了。请问过去你是不是贪玩厌乐虫？贪玩厌乐虫把你的时光给吃掉了。请问过去你是不是不冷不热虫？不冷不热虫把你的时光给吃掉了。请问过去你是不是拜金虫？金钱把你的人生价值全部拜金主义追求，拼命追求名利富贵，这些虫把你的年岁都虚度了，等等等等，这些虫过去把我们咬得伤痕累累。若是从世俗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但是神，感谢主，神说你既然是我的儿女，我要什么？要什么？啊？补还给你。怎么补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重新回转归向神，以面向他，不以背向他，这是耶利米告诉我们的。以面，诚诚实实，我们回转，回到他的面前，我们这个神他一定会补偿。你看神怎么补偿约伯？约伯当时神许可恶者魔鬼撒旦攻击他，他的健康被掳走了，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仆婢、牛羊，通通都顷刻之间就化为乌有，他的健康也都没了。可是神怎么补还他呢？我们来读这段经节，预备，来。约伯为他的朋友，亲爱的姊妹们，神学家 John Calvin 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请特别注意听。最可靠与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轻视今生。注意哈，轻视今生不是叫我们误解的以为所谓轻视今生，反而是叫我们忽略今生。轻视今生不是叫我们不看重今生，我们的今生是为来世而活，我们的今生是按照神救赎我的目标目的而活，这叫做轻视今生，莫想天国的永生。注意哈，这是短暂的今生与永恒的未来相互比较的一种人生心态。换句话说，一个人越少顾念到世界上的名利富贵、吃喝玩乐等等，这个人就是非常自由的人。哎，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有平安喜乐的人，是他不被世上的这些东西给捆绑的人，他不被地上的事物缠身。一个人包袱越重，他就越上不去。就像飞机 地心引力太重了，飞机能不能飞上去？能不能？当然了，它的设计是可以脱离地心引力，但是这个比喻是给我们看见，地心引力太重的人，就是地上的名利富贵牵扯我们，把我们弄得太包袱太重的人，我们永远是被捆绑没有自由的人。我们是被今世所捆绑，我们就忽略了来生。毕竟今生短暂这几十年，请问你我还能在世上活多久？回答我，我们在座最年轻的王健的女儿， How long more can you survive? Nobody knows， 没有人知道。我告诉你，我看到很多的报道，许多的年轻人才三十来岁就得癌症就走了，太多了。哎呀，我们能够活到六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感谢主啊！好好抓住我们每时每刻活在神的旨意中。我们的人生应该是像保罗，看重来世，他的今世是为了来世在投资，他以旧造换新造，他的人生整个价值观改变。有一个神的仆人特别注意听他讲的这一句话，他说，每一天都是神所赐给我的，我把每一天都当作是我在世界上最后的一天，我就因此善用我的每一天，做神喜悦我做的事。倘若神许可赐给我明天，我一方面感谢他，另一方面明天又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天，我随时预备好自己，随时见主的面，为的是使我好向他交账，好不好？哎，好不好？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担保你，如果你是以这种心态来度你每天的日子，我担保你，你是真正自由喜乐的人。地上的所有的名利富贵，老板今天稍微给你一个脸色，你是真的忐忑不安了。老板今天稍微对你一个笑脸，你就觉得哦还不错，那你是活在你老板的脸色下。哎，我做牧师，我天天要看，今天要看舍利人的脸色，明天要看王健的脸色。王健要是今天对我一笑，哦，我就平安了。舍利人要是今天对我稍微这个一点，我就真的哎呦忧心忡忡，忐忑不安，睡也不是，站也不是，喝吃睡都不行，睡也睡不着，通通不行。那 我告诉你，明天我就死了。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光中，我们不活在人的面光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正确的态度。所以我只能说感谢主。你看我牧会十几年，将近二十年了，看了多少千的人，我要天天看，今天看你面孔，明天看你面孔，我今天还能好端端在这里侍奉神，全部是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正确的认识，神是我们最终的保障。我们只要按照神的心意活，你每天的日子你活得非常的愉快，在神的面前。阿不阿们，阿不阿们，感谢赞美主。求神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带来注意。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带给我们永恒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来度我们的今世，度我们今天每天的日子。求神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工作上，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家庭中、婚姻中，包括你做生意、你做交易、你做买卖，不管你做任何的各行各业，都是一样可以如法炮制，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最后我做个结论，将来当你检验你的一生的时候，请问你是赚还是赔？请问你是赚还是赔？请问你是赢你还是亏？赢不是 打了赢的赢是满赢的赢，懂不懂那个赢啊？你是赢还是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从今天开始，中国年的开始，就让我们预备自己来面对将来的那一天，开始投资你我的生命吧，为神而投资，按照神的心意而投资。愿我们都能够对主立定心志，说主啊，我要与永恒有份，我已经疲于追逐今世的世俗，地上的这些荣华，虚浮的荣华富贵我已经厌恶了，我愿意加入耶稣基督的行列，我不要在场外袖手旁观。你说主耶稣啊，我愿意为永恒来投资，仅此一生。再讲一遍，仅此一生，转眼即消逝，稍纵即逝，转眼成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怎么样投资你的生命呢？很简单，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节，预备来。圣经好几处地方，特别是在箴言，神说我儿将你的心归给我，我儿将你的心归给我，神要我们把我们的心归给他，我们一切是为他而做，我们不是为自己做，我们尽心尽力，我们不再贪爱世界，我们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能够凡事是为主而做，这样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的时光绝没有虚度。最后我讲这一句就做结束了。我想不出有什么更棒的事情可以比得上站在主基督的台前，听耶稣基督对你对我说，注意听下面这句，当你我将来站在基督台前，如果主耶稣基督对你对我说下面这样的话，他说，孩子啊，你的一生虽然起初并不怎么样，但是你后来对我认真了，对我认真了，你献上你的后半人生去做那些重要的而且是可以存留到永恒的事情，你做得好，你虽然不完美，仍然有许多的过犯，但是你已经尽力了，你是那良善忠心有见识的好仆人，到那个时候你一定会说，不要等那个时候，你现在就应该说，啊，在今生为主而活多么值得，多么的美好，我应该这样子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救赎我们不是徒然的，你救赎我们是要我们能够活在你创造世界当时所定在我们人生的目标，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的人生，是荣耀你的人生，不是为自己活。特别在加拿大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很容易被安逸的生活、美丽的风景、环境、物质的丰厚，我们的心被抓去，被世界抓去，被魔鬼抓去，被情欲抓去，我们的生命时光浪费在这些虚空的东西里面，这一切都要过去，天地都要废去，但是唯有你是永远长存。主啊，求主你改变我们的人生观，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能够看见什么才是最重要。主，谢谢你创造美丽的世界给我们享受，谢谢你给我们丰厚的物质给我们享受，但是主，让我们能够先后秩序不要颠倒，让我们能够看重来世，我们的今生虽然可以享受旅游，我们仍然工作赚钱，我们仍然吃喝， 但是主，我们的人生目标是完全为了主而做，那就完全不一样。让我们的光阴没有虚度，让我们在主面前，在新年一年一年之首开始，主，我们在主面前都立定这样的一个心志。我们感谢赞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对不起啊，耽误了大家一些时间，但是但愿这